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它是来自于菲比安的一个梦。他在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他和很多的女性科学家在一艘船上，那个船上有一个旗子，旗子上有 logo，背后呢是南极。她醒过来之后呢，她就跟她丈夫说：“哎呀，我做了一个这个梦。”然后她丈夫说：“啊，那你怎么不去让它变成现实呢？”她说：“然后她就去找所有她能觉得会给她支持的人去找钱，就都找到了，而大家都帮助她，因为她有这个初心，而她的初心又来自于这个梦想，就是这一个真的是梦境，让她去做了这个事情。”就真的就做成了。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有了一个梦，你就得去做。
我就躺在那个冰川上，就是那种彻骨的那个寒冷，然后周围的那种，就是真的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的那种寂静，能感觉到的是这个大自然是会呼吸的，就是它真的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呢，就是你真的是躺在它的怀抱里，而就在就觉得啊。这么神奇，然后忽然间，对面的那个冰川就塌掉了，就哗啦一声，然后就是那个声音非常的就是震撼吧。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声音过来，一下子就打到我的牙齿上，哦，一下子我就这样捂着嘴，觉得牙疼。然后他们其他的就说啊，就好像一下子就打到那个冲击波打到心脏，然后也觉得非常的疼。
大家好，欢迎收听他乡电台的他乡声音栏目，我是他乡电台制作人 Stella，朋友们也叫我 Wendy。他乡是一个属于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的全球社区，我们立志提供让大家自由表达、彼此支持、共同成长的平台。本期节目是他乡分享会2024年3月8日线上活动的现场录音。我们荣幸邀请到三位跨界女性科学家，他们参与了备受瞩目的家园归航南极考察项目。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女性科学家南极考察计划，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通过网络开展全球招募。每届内容包括为期一年的线上领导力培训和3周的南极考察，通过进一步提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女性领袖的领导力，共同推进自然保护、海洋保护、极地保护、气候变化等方向的研究、政策、行动和创新，帮助增强他们在环境保护和科学政策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从而为更好的保护地球家园做出贡献，以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感谢他乡乡友们的踊跃提问和积极的参与，大家的热情和支持是他乡分享会和他乡电台继续前行和不断创新的动力。
感谢三位嘉宾，还有 Wendy 的这个 host，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几位嘉宾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南极的生活，以及他们作为女性科学家的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日常生活中很难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和这么就听起来就超级厉害的女性一起交流，所以今天非常的期待。那开头的话，就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乡。他乡的话是2020年的10月3号成立的，我们是一个属于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的全球社区。我们希望让大家自由表达，彼此支持，共同成长。然后我们也很骄傲地说，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秉承这样子的理念，并且我们觉得我们的平台也是，是这样子的氛围，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他乡。我们的口号是探索广阔的世界，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们的论坛的话是只有注册之后才可以看到所有的内容，所以是希望是一个私的安全的空间，让大家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通过我们下面 womenoverseas.com 这个链接注册成为我们的他乡的乡友，和大家一起讨论。那我们就别的就不多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我们把话筒交给 Wendy，还有各位嘉宾们。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分享会啊！那其实就是妇女节可以聊的话题非常多。我们今天选择的话题呢，希望能 celebrate 女性在科学领域的贡献和成长。然后也很荣幸能邀请到三位我特别崇拜的女性科学家，非常期待和各位的交流。然后要感谢那个自然漫谈支持这次活动的组织。自然漫谈呢，是一档人与自然的漫谈节目，会定期邀请相关的嘉宾做对话， 然后聊一聊人和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啊，然后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关注。然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和他乡的口号非常的契合。这几位科学家们探索了世界的足迹，到了地球的最南端，相信大家也特别想了解这个独特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成长。那我们就先让自然漫谈的林无影。吴英老师，然后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谢谢 Wendy，然后也很感谢这次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乡一起来录这期节目。然后我是林无影，我是自然漫谈还有海洋自由谈两档播客的主理人，然后也是国内的自然保护机构叫做爱妻自然 iConserve 的负责人。然后同时呢，为什么会参加这次的活动呢？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同属于这个叫 Homobound Project，叫家园归韩全球女性领导力项目的其中一员。虽然我们属不同的这个每一届不一样，但是我们也都是这个 Homobound 家园归韩项目的成员之一。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三八妇女节跟大家见面聊天，也期待我跟我的 sisters 们能够跟大家有很有意思的交流。那就直接就按这个顺序吧。来，冰冰姐。
自我介绍啊，我是王彬彬，然后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然后我之前也是一直是在做跨界的工作，其实也是工作了很长时间以后，觉得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实践再提升一下，总结提炼一下，所以才又读了一个博士，现在呢在这样高效的平台，也是想着能够更多的去跟利益相关者一块合作，关键就是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呀，然后实现碳中和呀，然后实现全球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所以在4年前，我和吴影一块儿去南极，然后是那趟旅程让我更加的首先就觉得自己不是孤单的啊，就是不是在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啊，然后去实现，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原来还有很多傻傻的啊。女同胞也在跟我做同样的这个白日梦，但是我们就可以互相的支持，互相打气啊，所以这种感觉特别好，就是啊，我不是孤单的，我们有很多的同行者，然后也是那次南极之旅开启了，就是强化了我的自我发现、向内成长的这个旅程，所以也特别开心啊，无锡。
谢谢，他想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吧，成长的经历和海外的经历，我叫胡西，现在是，在发神经创业 阶段，初期阶段，是阿特兰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幸福经济学家，我们是一个女性，领导的，以使命为导向的这个创业公司，主要呢，做的事情是用机器学习，AI，来防止和预测医生和护士离职和倦怠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在美国，我现在在波士顿，美国，这个问题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医疗界是 number one issue 吧，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因为严重的倦怠，会导致离职，有就最严重的可能性就是自杀，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我们做了一些机器模型的一些模型和一个软件去，提前预测这些医生的这个倦怠的可能性和离职的可能性，然后从而就是想，让他们能够 improve 他们的那个 well-being。就是这主要是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之前现在也还是哈佛法学院劳工与公平经济中心的研究员和我在美国的那个国家经济研究局也有一个研究经济学家的一个 affiliation，然后我之前创业之前是一直在学术界做的是气候变化。然后参加这个南极的这个项目，也是在我博后期间，对，很高兴认识大家。
谢谢各位嘉宾，大家都好厉害，而且刚才冰姐讲到，就是能觉得不孤单了，我觉得这个也跟就是他在他乡里面跟大家交流的感觉也很像，就是 能互相彼此支持的。然后，那我们相信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家乡归航的简介，但是还是很想听嘉宾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呢，到时候有补充的话，也请其他2类可以补充一下。其实家园归航的话，它是一个就是面向全球的，然后面向这种 STEM 领域的女性工作者的一个领导力培训项目。对，所以它总体上呢，就是说人群还是蛮具体的，就是说它是这个 STEM 领域的女性。我看后面好像也有那个乡友有提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文科生、理科生之类的。那么我觉得主要就是你看你是不是 fit in 这个 STEM 这个领域，然后你的这个工作啊，你的学习的一个方向是不是跟这个方向有关系？对，然后呢？之前我和冰冰姐我们加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家园归航讲的还是说要在10年内培育全球1000名这个 STEM 领域的女性参与这个项目，并且得到成长啊。但现在其实它已经改了，改成要到2036年啊，希望能够推动有1万名全球的女性参与这个项目，并且得到这种陪伴和成长。所以它主要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赋能项目。但是不是光是女性呢？这一点，我觉得好像近期，在那个理事会内部好像也在讨论，就是也要 expand 到这种非二元的这个，就更大的一个范围内，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它其实更多注重的是女性的这种向内的一个成长和向内的和向外发挥它的影响力。那之所以会选择 STEM 这个领域，是他们认为，在这种全球气候变化的这种影响下，那么在 STEM 领域的这个女性在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希望能够在大家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以陪伴，然后激发大家的各种潜力和由内而外的这种影响力。所以是有这样一个人群的一个选择和划分。它最早的时候发起其实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就是领导力领域的，非常有名的，就是创始人叫做非典，然后他和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关于海洋保护生物学或者保护生物学，但是南极的这种海洋保护生物学家，然后共同来发起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它其实本身就是有一个科学和领导力的一个结合，所以在整个项目的过程里面呢，也会有不断的，就是既有领导力的部分，然后同时它也会非常多的有这科学的一个支持。然后最早的时候就选择去南极，其实是作为我们就一整年的一个 program 一个高光时刻吧，就是这是线下的部分。然后线上部分其实我们在去南极之前，就从你入选到你出发开启这个线下的旅程，那期间其实有将近1年的一个时间，你一直在做这样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同时呢，会有很多线上的这种培训啊，然后包括 coach 的这种指导啊等等这方面，然后去南极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整个船上，我们有21天的时间在船上，然后同时在上船之前和上船下船之后，然后也还会有几天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种领导力的一个培训，所以整个领导力的培训其实是贯穿全程，然后同时也会有每个人自己去南极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也会在整个旅程里面，然后分别去开展，大概就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看其他2位有没有什么补充。
冰冰姐
快点
太厉
儿！
害了，我其实对，对于活动就是那个无影介绍的非常好，没有什么太大的补充。我自己就是比较遗憾，因为我参加了那个一年的，因为当时我们那一届是在 COVID 那个新冠那一年，所以本来是要去的，但是就是线下的那一部分我就没有参与，unfortunately。但是线上那一年的是跟全球的那个女性科学家交流的这个机会，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就是有你，就是我们当时每一个星期好像都有那个培训，然后培训的时候就会有全球好多好多地方，就是你看到，因为其实就是 organize 那个时间都非常难，因为大家都在全球各个地方，有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欧洲很多欧洲国家的不同的那个科学家，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highlight，就是有，而且还有很多 各种各样类似的科学家，就是当时有，就是大部分虽然都是理科的，但是有很多就是理科的女性，但是她们之后会去做，比如说国际海洋法律啊保护，还有人就是在做卫星科技，就是各方面领域的一些专家，跟他们一起有这个机会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啊，反正是感觉非常的酷啊。
好嘞，
真的这样子的项目，那你冰冰姐还有什么分享吗？
对，我来点评一下，好像很坏啊，你讲完了我
总结一下。
来点评。然后其实我刚才吴颖提到了哈，就是我是想就是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呢，因为我们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然后又是他乡嘛，就是我们关注的还是这个女性的群体。其实从刚才这个介绍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些共同的特质和我们女性会面临的一些挑战。你比如说，我们都特别需要勇气啊，需要去就是打破外在给我们的一些界限，然后去做梦，就是有自己的梦想去做梦，然后去实现。啊，这一点呢，就是刚才吴颖提到的非边的故事。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它是来自于非边的一个梦。她真的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她和很多的女性科学家在一艘船上，然后那个船上有一个旗子，旗子上有 logo，背后呢是南极。然后她觉得，哎，很奇怪啊，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梦啊？但是让她很震撼。所以她醒过来之后呢，她就跟她身边的丈夫说：“哎呀，我做了一个这个梦。”然后她丈夫说：“啊，那你怎么不去让它变成现实呢？”他说：“哎，是啊。”然后他就去找支持，他找所有他能觉得会给他支持的人，然后包括澳大利亚海洋局，然后最后，而且他去找钱，就都找到了，而大家都帮助他，他还找到了像真古道尔啊，像希拉里啊，大家都愿意就是尽自己所能吧，有的可能给他录个视频，那有的呢给他对接更多的资源，又因为他有这个初心，而他的初心又来自于这个梦想，就是这一个真的是梦境，让他去做了这个事情，就真的就做成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好难啊！哎，那不就是个梦吗？还不是梦想，那就真是一个梦境啊，都可以做成。所以我觉得，就是勇气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我们总会说，哎，勇气，和勇敢就应该是我们会把它混为一谈嘛。但其实勇气更多的它是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是可以去做、去锻炼的。它其实是我们老说啊，我们要去练我们的 muscle 啊，我们要去健身房。其实勇气是可以通过我们有意识的去练习，有觉察的去练习，它是一种思维的肌肉，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肌肉的记忆。我们知道说啊，当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我就去实现啊，我可以做到。我觉得这是就是每一个女性都特别需要就是拥有的一种能力，值得拥有的一种能力。因为我们可能成长的过程中，太多的时候会被说，哎，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不要这样啊，你乖一点呐，你听话一点呢，不要瞎想啊，是在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大的这个系统里面成长起来的，而整个系统其实是对女性不是特别友好的。然后第二点呢，刚才吴颖介绍我们这个项目说啊，这是一个 STEM 的项目，我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因为我们一般一说啊 STEM 的项目，那就是自然科学嘛，对吧？什么数学啊，然后这些，那都是自然科学。那我不是，但是呢，当时我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我想去南极。那这个项目很好，我能认识那么多自然科学的女性，研究自然科学的女性，我想去。于是呢，我就开始看。我虽然本身是研究就是社科，我是研究政策、研究治理的，但我研究的这个对象是气候变化呀。气候变化啊，它是怎么来的呀？对吧？那它是怎么去解决啊？它要能源转型什么？这是 STEM 领域的，所以不能就给我自己戴上一个帽子说，哦，你是社科的，你不能去申请。所以我就去申请了，那也申请成功了啊。所以我觉得刚才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啊，这是个 STEM，但是我鼓励大家都去申请啊，因为而且是都把自己的这个，比如这个关注的这个点，可以看看说。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大自然，放大这个整个的星球，其实我们研究的所有的领域都跟 STEM 有关系。所以这个呢是第二点，就是我们女性特别容易给我们自己去划边界，而有当别人当对方有一个界限的时候，我们就更就是对标，就是对号入座了。哎，我符不符合这个标准？ 而不是去主动想说，那这个标准我能不能绕过去？我能不能搭个梯子？啊，我为了实现我自己的这个梦想，我怎么去和接近我想去达到的这个彼岸？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我想去这个修订一点点哈，就是这个项目虽然它有它的一些标准，但是只要你想认识这么多的，就是全世界的哈，关注共同关注怎么保护我们地球家园、地球母亲的这么一个项目的话，那就勇敢的去申请，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刚才又提到了科学家，那我也从来没觉得我是科学家。啊，虽然我在高校工作，然后我也发表 paper，我也去写书，但是我总觉得科学家是那些做工程的吧，啊，是那些在实验室里的吧，啊，就是那个是就是脑子里面那种评判啊，真的就是那自然科学的更可以说是科学家哈，比如包括现在说是 AI 啊什么的，人工智能，人家是科学家，那我从来包括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也不会说啊，你是一个做人文社科研究的，你是科学家，所以其实也是这个项目帮我发现，我们女性有特别强的这种不配得感。我们别说，就先别说是别人认不认为你是，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已经在别人眼里很棒了，仍旧会觉得说，哎呀，我行吗？我配得上这个说法吗？所以我不知道吴颖，当时什么感受？我和我们一块儿去的那个船上的那90多个小100号人一块儿聊，就是聊了聊这个问题，好多人就他都已经入选了。他也不觉得自己够得上这个科学家这三个字，而且我们当时就讨论到底什么是科学家。吴颖也不是在，也不在实验室了，对吧？他有自己的机构，他在推动这个公众的认知提升啊，怎么去动员更多的力量保护这个海洋的这个动物，海洋的生物。那胡鑫呢，都自己创业了，那你不在实验室里老实待着了，你都出来了，你还是科学家吗？对，如果我们用这种传统的评判哈，就不是。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得，就是自己啊，就是有一个就是对，当我们了解，就是意识到说啊，原来这个是一个深深的不配得感，也让我们造成了啊，加上外在的这种评判对我们的这种影响啊，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那么为什么不是呢？啊，我们怎么就不是呢？到底什么是科学家呢？科学家就不能，就科学家是一个底色，然后他可以是活跃在各行各业，对吧？啊，所以怎么去定义？其实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定义权，但是我们往往就把它就是让渡给他人，让渡给外界，而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啊，就是这个，尤其是我们女性特别需要注意的。然后刚才胡锡提到的，就是他在讲的时候，我也快速的在反思啊，我觉得是就真的是又印证了刚才说的这个评判啊，因为他刚才讲。他没有来得及上船，因为疫情。胡鑫，你还没去南极是吧？哦，
没有。
其实他只是参加了前面的那个 coach 的那个过程，包括说就是我们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团队建设，然后这个项目安排一些 coach 跟我们，比如小组的一个做 coach 呀，然后或者是一对一都是线上的。其实在我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一点儿都没有感觉。然后，我跟别人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会说：“哎呀，前面没什么，最精彩的就是在南极，所以刚才胡鑫在讲的时候，我说哇，我其实又着急的，基于自己有限的这个对这个项目的有限的这个经验，短短这么一年的经验，我就开始给这个项目戴帽子了。当我去介绍的时候，我就跟人家说啊，这个项目前面不好，后面好。那你看胡鑫他参加，他会觉得前面很好，他即使后面还没去南极，他都觉得前面很棒了。”所以就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然后每个可能是，比如包括说他每一届，就是这种，他们准备的程度也不一样，可能请的 coach 也不一样，就是都
是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当时我觉得那一年就是因为新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就是当时我们大家都关在那个里面，对我来说其实是感受非常强烈，因为我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国外，我记得我有一天很明显的就是我醒来了，然后说哇，我要是在这边死了，就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收尸，那种感觉非常的孤落，然后当时也没有办法回国，那个时候国内好像封锁了，然后回不去，然后爸妈也过不来，然后反正就是自己一个人，就自己觉得自己在可怜自己。然后后来就参加就在这个项目过程中，能够在网上还是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够让我觉得 OK，I'm not，就是像冰冰姐刚刚说的，I'm not alone，就不是自己一个人。 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我当时就 cling onto it，就是那种任何的 social，因为我个人的性格其实是非常就是比较外向，然后我非常的喜欢跟个就是认识不同的朋友，然后了解他们的人生啊故事。那一年简直就是对我来说太难了，就是这个项目当时非常的是一个，稳住我的一个能量吧，应该是这么说。然后再加上对，所以我的经验就是，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南极，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棒。当然，我还是很期待去南极，当时没有去，现在就是重新申请的话，就是比较麻烦。然后创业现在也没有办法，就是能够离开自己的这个 baby 3个星期就觉得会 guilty，所以就是到现在还没去啊。但是我的了解是还是可以，就是还是可以申请，然后通过批，
刚才冰姐讲到那
跨
个
越
一
过。
开始，它是一个梦，从一个梦境开始，这个地方真的是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特别感动。然后刚才也其实提到了一些，那就是关于那个领导力的培养，就是大家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
我觉得刚刚冰冰姐其实讲的很好。然后，其实这里我也想讲一下，就是那个刚刚讲的那个飞边的梦这个地方，其实，当我们之前在那个去南极之旅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到飞边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飞边就是，虽然就是很典型的在我的大脑里面被定义的那种，女强人的形象。就他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的 determined，就是非常的有决心，然后做这个事情他就风风火火，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人。然后那就是在我的那个想象里面，就是一个强大的女性该有的一个样子。但是其实这个整个旅程，就像刚刚冰冰姐讲的，你要不断去打破你的各种界限。去把这些 label 撕掉，然后你要不被定义，因为女性可以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样子，所以你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其实看到了不一样的人，就是不一样的女性的领导者，然后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特质，并不是只有一个样板，一个女强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会可以有一些非常柔软的一些特性。但他有非常强的韧性，但他有非常好的一个共情能力，能够，你跟他接触起来，你会觉得他这个人非常好相处，然后你愿意什么都跟他去倾诉，然后他可以给你很好的倾听和一些反馈等等，也有这样子的人。所以其实，整个我觉得他整个其实也是给我们不一样的这种关照和不一样的反思，然后每个人都像彼此的镜子一样，然后你去看到对方，然后看到自己，然后更多其实是看到自己，然后可以有不一样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其实像勇气啊，这种不被定义啊，这种包括刚刚讲到的这种女性的不配得感啊，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说你去了一趟南极之后，参加这个旅程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完全全，你就回来之后就是一个全新的人了，然后你所有一切都改变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后面，回来这么，其实有5年了，冰冰姐应该说4年，我已经5年，回来5年了。然后这5年，你说回来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其实你会在不同的阶段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现新的自己，然后不断的发现旧的自己，然后不断的要去打破。原有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想要去成为一个新的人的话，那所以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学习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可能南极这个旅程，它只是给你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窗，然后在这，然后接着下去，你依然是要走在你自己的个人成长的道路上，然后不断的去成长。就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发现。
我就真听到现在，就其实还蛮期待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南极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和故事呢？
咱们先说自然吧，无影。
先说自然。我觉得我们当时报名的人 很多都是冲着南极去的，这个包括后来报名的人，我觉得很多人是冲着这个南极的魅力去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去到的一个地方，也不是。日常意义上你会选择 去旅行，或者是去开展工作的一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它很遥远。然后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对于我们这种自然爱好者来说，哈，自然保护者来说，我觉得就是南极就像一个终极梦想一样，谁有谁不想去南极呢？就这种。然后我的一个经历是，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刚生了我们家孩子。我申请了两次，我第二次才申请上的。我申请第一次的时候，我孩子才4个月，但是我带着我4个月的孩子和我老公，因为我要去出差，所以我也带着我老公照顾孩子，然后在海南出差，在那个旅店的房间里面，然后写那个申请，因为当时是截止前的一天，然后写那个申请，然后呢，我跟我老公说，我说我要去参加这个项目，我说你支不支持吧？然后他说，他想一想，他说他可能觉得。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这个非常的辛苦，然后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持，然后他就觉得就是那你就去吧，然后呢我就开始写申请书，然后一边开会一边还要奶娃，然后一边写申请书，然后挤出一丢丢时间，然后把那个还要录那个 video，然后去申请。但是我觉得全程其实首先回来后来整个旅程回来之后，我跟大家。我们大家好像在彼此交流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首先，当然南极非常的美，这趟旅程非常的，就是有点像就一生一次的这种旅程，非常难得。但是可能我们内心深处更被触动的东西是内心的一个向内的一个改变，而不是外在的一个环境。就外在的环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气氛。就这个气氛是你在一个。我觉得它的最重要的是，它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然后我们那一届的时候，我们整个科考船其实是没有那个 WiFi 信号的，就绝大部分的人，就要么你就得付非常非常多的钱哈，然后才能够去上一小会儿几分钟的网之类的，跟外界保持一下联系，或者我们需要去买那种卫星电话卡，然后去跟家里人联系，然后信号还超级不好，他听得见你听不见的那种。但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一辈子没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就所有的整个这21天的时间，完完全全的属于你，没，你不再是，你不是女儿，你不是别人的工作伙伴，然后你也不是什么女科学家，然后你也不是谁的妈妈，谁的妻子，你没有任何的，就你可以没有任何的身份。就你只是你自己生活在那里，然后这个整个船上，我们那届有80个参与者，然后再加上工作，就是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不算船员的话，项目组工作人员可能大概有10个这样，所以我们一共有90名女性，除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人员，90名女性是这个项目上的，然后我们就只有这波人，然后被隔绝在这个船上，然后在这个全世界，就是最后一片净土上去漫游，然后去认识自己，就那个感觉是非常独特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见到各种你想要看到的南极的生物，企鹅呀，各种海豹啊，鲸鱼啊，就是这些经历。就是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们，当我们多次上岛都会遇到企鹅哈。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上到有一个岛上。然后呢，徒步一段时间，然后就是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就大家都会分散到这个岛的不同的角落，然后找一个自己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然后不说话，所有人都不彼此交谈，然后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当时记得就是，我们就走在那个雪地上，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些企鹅或者一些海豹。然后你就静静地坐在那个雪地上，有些人躺在那，然后有些人站着，然后你就是 be yourself, be alone,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独处，静静地听大自然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那种身上那种生命的气息的那种流动，你觉得你自己好像仿佛跟身边的自然融为了一体。就有点那种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就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是你很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感受到的。然后这个时候，所有南极的一切都其实都 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同时也成为了你的一部分，或者你成为了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经常有的一些体验，包括很多时候我们累了呀，或者是就我们上课上累了，很多的 lecture，很多的这个 lecture，很多的这种 discussion 塞满我们全部的日程。但我们有些空闲的时候，就会到甲板上，有的时候甲板上也没有其他人，就你就静静的站在甲板上，然后看着船在行驶，两边的冰川在穿梭，然后偶尔你可能会看到鲸啊，或者是看到海豹啊，或者看到别的生物啊，就在你的周围，所以那种就你可以有。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有非常多这样的机会，每天就在那里发呆，就那种感觉是非常特别的。
对，我们其实，在南极啊，有这么几个就是每天哈，有这么几类工作。一类呢，就是每天大约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乘着那个冲锋舟，要不然就是在海洋里面去看冰川啊，然后去就是这个不同的冰川的形态啊，我们这个整个这一船上，其实它有研究各种这个内容、各种学科的专家嘛。所以他们会跟我们讲，这个雪就是雪山，这个冰川啊，然后哪些是那个，冰盖呀、然后这样跟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当然也要就是这个欣赏哈，然后看动物，然后呢也会和上，这是一类，就是我们去看风景，然后同时听你学到一些知识，也互相交流。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去登岛，跟不同国家的科考站的工作人员去交流，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去到像智利科考站呐、阿根廷科考站呐、还有英国科考站啊，我记得在智利科考站吧，我们站在他们那天正好是周末所以他说你们那个去我们科考站后面那个山上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就爬上去了，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个探险队长就跟我们说，你们看对面的那座山。在3年前，那个山全部是冰川覆盖的，那我们看过去的时候，完全是裸露在外面的岩石。他说只是3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就直接直观的这种冲击。另外呢，就像美国科考队，我们都已经靠近他们，跟他们在约定的时间靠近，已经船停在那儿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天气一下子降温，就这个水面上出现了荷叶冰，就这些荷叶冰呢。我们大就是它，因为我们已经靠近了岸嘛，所以那个大船的那个吃水线，就是已经在就是它不能够再往前了，它再往它可能就搁浅了。我们只能是换小的冲锋舟，但是那个荷叶冰会把我们的小的冲锋舟有划破的危险，那就这个，所以我们那个队长就说我们就不去了啊，我们已经报好，做好了去的打算，所以就觉得很失望。结果下午的时候就说告诉你们个好消息。美国科考站的站长带着他们的工作人员坐着冲锋舟来了。我说：“哎，我们都不能去，他们怎么能来呢？”他们说：“我们比你们有经验，我们知道你们想过来又来不了，我们特别就是能够体会到你们的心情，所以我们就开着船来了。”比如说，他们其实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了我们大船上。那我们的那次交流就是在大船上发生的，而且他们的那个队长还说：“就是我们就问他嘛，因为当时是特朗普执政，特朗普是不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而美国科考站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那儿研究冰芯，研究这个冰芯的这个，就是他们要钻冰芯，然后来通过研究南极的冰芯来评估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情况。我们说他们是不是政府就不给你们资助了？你们这个研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然后他们站长就说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美国的政府。我们的研究是为全人类的，所以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什么样的阻力，都不会让我们停下来，所以让我们觉得就是很受震动和感动哈。然后还有呢，中国科考站，我们是约的长城站，然后长城站一开始这个我们就要去的时候说，长城站只是在周末接待游客，平时不能去。然后我们说我们也不是游客呀，对吧？我们这一船。去的心态也不是去旅游的，所以我们也就想办法联系上了南极这个长城站的这个工作人员，那我们就跟他们解释，当一开始，被我们船上的这些28个国家的90个女性哈，90位女性知道这个消息说长城站去不了， 啊，因为时间不对，都特别的沮丧。然后我们就说，那个联系上了长城站，然后又跟长城站解释啊，我们的身份啊，我们为什么想来啊，那个也是其实对他们的帮助是什么？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嘛，啊，来看到长城站的这个情况，也可以帮着他们去更好的向外传播呀。然后包括说我们带着各自的专业知识过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那总之最后他们就说啊，那你们来吧。所以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其他国家的就是船上的人的时候，他们都特就是欢呼啊，然后都冲过来说啊，那个你教教我谢谢怎么说啊，你好怎么说呀？啊，后来他们就上了那个就是登岛的时候都在那儿喊啊你好啊。谢谢，然后走的时候都在再见，所以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和虽然和既定的，和这个既定的安排不一样，有些小小的波折，但是你看美国科考站的情况、智利科考站的情况和中国科考站的情况，反而是让我们觉得遇到困难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哈，这叫什么？就是建了河就搭个桥呗，建了山就开条路呗。啊，都能够实现，而且有的时候你像美国科考站这个，我们都觉得没戏了，哎，人家过来了啊，就是其实也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遇到困难也不用急于放弃哈，所以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会去各个科考站考察，然后看到他们进行科研，就是南极科研和这个就是科学工作的哈一些最新的进展，然后我们呢。因为是28个国家的90位女性，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的工作种类，所以我们很大的、很长，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在船上，其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 share 自己的 personal story，然后我们的 personal expertise，然后来彼此学习，就等于是你在一个集中的、压缩的，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就是共同的这个 mission 过来吧，然后就非常。开就是这开放的，又来分享，就一下子就接触到了各个学科啊，然后不同的知识的这种窗口就向你打开，啊，就哇塞，还有这样，还有研究这个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华盛顿的消防局的一个女性工作人员，然后她也来到船上，她也分享她的工作。然后我想你是怎么申请成功的呀？你是灭火呀？然后和我们这有啥关系呀？结果她就说。因为这个气候变化，其实包括让华盛顿那边的火灾，因为它这个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多嘛，然后让他们那儿的火灾也变得就是更多的不可控的因素然后他怎么去，比如说做预测呀，包括他们的这种工作呀，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啊，哦，就让我意识到说，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影响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实它也是受害者。就等于是我们人类是自作孽嘛，哈，所以就是真的是要去做一些，就采取一些行动。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互相学习，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随船，因为飞边它本身是女性领导力的，专家，而女性而领导力呢，其实它更多的就是一个，就是它和另外一个词就是 leadership，它怎么去培养 leadership，你一定要需要有一个好的 coach，那这个 coach 呢是帮助你更好的通过提问。把你的潜能给你激发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船呢，飞便就找到了澳大利亚也是非常专业的一支 coach 团队跟我们上船，所以呢，我们的比如说哎，我们学习的间隙，我们就可以报名去跟 coach 谈，就是这个聊天，每个人可以有半个小时每天的时间，然后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找到我的 coach，然后跟他讲了我的问题之后，他用。因为他，我想他又不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啊，然后也不了解我的生长就成长环境啊，我也没抱什么期待他能够给我什么支持啊，但是他就是问了几个问题，我就发现我找到答案了，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了。然后我后来回到这个大的课堂上，还在那种就是找到答案以后，我就继续往深里想嘛。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闭着眼睛在那儿想啊，就是到底我遇到的这些问题它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我就看到我自己心里面住了，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儿，就是那是5岁的时候的我，然后我就看到她蹲在那儿，非常冷的一个角落里蹲在那儿，然后我就过去把她拉起来了，然后我就忽然意识到说，原来我其实一直没有接纳小时候遇到困难以后不愿向前走的那个我， 啊，而这个呢是心里的一个，可能是一个结，所以也是啊，就是这样在船上的这样的学习，就像刚才无影说的哈，不同的经历，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就都在开始向内去探索啊，就更清楚的看见自己，因为其实每一个女性她，我们都是。就是在船上的这些人，都是有非常光鲜的 title 啊，然后有就像说啊，我们又是妈妈，然后又是女儿，又是丈夫啊，别人眼里的好孩子啊，好这个反正榜样啊。但是这个船上会让你把所有的这些 title 啊，脑袋上的标签全摘下去，你就是你啊，所以非常专注的来看自己，来看这个大自然。然后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怀抱里面，就刚才无影说的那个场景，我现在想起来还印象特别深刻，就真的是你躺在，因为我是躺下了，我就躺在那个冰川上，就是那种彻骨的那个寒冷，然后周围的那种，就是真的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的那种寂静，能感觉到的是这个大自然是会呼吸的，就是它真的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呢，就是你真的是躺在它的怀抱里，而就在就觉得啊这么神奇，然后忽然间。对面的那个冰川就塌掉了，就哗啦一声，然后就是那个声音非常的就是震撼吧。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声音过来，一下子就达到我的牙齿上，我就因为我当时就正好就是这个就是张着嘴哈，就是没有全闭上，就是微微的开启着，然后那个冲击波一下子就过来，哦，一下子我就这样捂着嘴，觉得牙疼。然后他们其他的就说啊，就好像一下子就打到那个冲击波打到心脏，然后也觉得非常的疼。就是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啊，你看，其实真的是大自然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在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或者是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说，就是人类做的，在大自然的这种索取和掠夺上做得太过分了，所以也是说，回来以后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就是更坚定自己的选择吧。所以这是，就是刚才说在南极，然后，刚才无影说这个说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那儿看到很多的生物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去登陆一个企鹅岛，然后漫山遍野的都是企鹅啊，成千上万，这呱呱呱的在那儿叫，然后那个岛上非常的臭，呵呵，就是他们企鹅粑粑的味儿，然后我们走在那儿，我们要跟企鹅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以为。我们就去习惯了嘛，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的周围的环境都是人类主导的，我们去哪儿呢？小狗小猫肯定吓跑了哈，流浪猫就吓跑了。我们想，哎呦，我们去了，别把人家给惊扰着啊。然后我们就特别悄悄的走路，然后尽量的动作放慢。结果发现人家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儿啊，就是人家该怎么跑怎么跑，就是哗啦，我们说跟人家保持距离，人家冲过来了，在我们身边就走过去了。就当我们不存在，就是那是第一次被，就是这个非人类所藐视，就是被蔑视，你就不存在啊。然后忽然就觉得，这个星球不是我们人类主宰的呀，对不对？就是在南极，人家是原住民，我们是外来入侵者，而在什么叫原住民？就那人地盘儿，所以人家在人眼里面，你就是个企鹅吧，你就长得和我不一样呗，因为他也没见过其他的，对吧？所以他没有觉得大惊小怪的，然后人家对我们就很友好。但是如果我们在，包括说现在在动物园里看到企鹅，我们的反应呢，去拍窗户，对吧？然后大喊大叫，这就是我们对人家的这个带引号的这个礼遇。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说法，就是这趟的南极之旅是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说人和自然的这种链接。就是我们怎么是依托于，就是南极其实是自然母亲的一个意象，而我们这次就去到了自然母亲的怀抱里，而我们感受到了她的痛苦，而且我们更深刻地看到这个链接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人类确实是需要非常有觉察的去保护大自然，而这绝对不是为了不是说大自然离不开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离不开大自然。
说的太好了，就是既有像刚才香友在那里面回复的，就是渺渺乎天地间，一世而孤立的感觉，也有自己的挑战和探冒险的成分。 真的是丰富的一个体验。下来一个问题啊，我曾经有一个攀登了珠峰的朋友，然后他回来以后就跟我们分享说，他回来以后郁闷了好几个月，不知道下一个事情要做什么了，就是要找到下一个目标。就各位嘉宾，就是去完南极以后，是否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可能经过各种 coach 的体验以后，反而会更有干劲，然后会更迎接下一个挑战。各位嘉宾，在项目结束以后，又有什么新的征途呢？
胡西要不要先开始啊？
对，胡西都创业了。
哎，我还就我现在的这个阶段，就还没去南极，所以我还是一个非常充满怎么说呢，hope。就是希望的，还是会继续去。我当时，参加完这个家园，归航项目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断的问自己是谁。我觉得记得我当时有一两年的时间，当时也是因为新冠的一些冲击，然后当时，我自己的就是这个学业啊，包括工作。在一个交叉口吧，当时我是做了三个学术项目，一个是之前我博士做的东西，就是气候变化，然后那个时候再继续做，但是同时当时因为新冠，我当时也是有一个梦，也不是梦，就是说当时就有一种灵感，一种感觉。我觉得其实这个跟女性其实还是挺有关系，就我觉得女性的那种第六感还是非常的强。当时就是有一种感觉，那个时候新冠其实还没有特别的，当时只是在国内，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就我当时就，鼓励就是跟我的老板，我当时的那个老师啊，哈佛的那个老师说，我们申请写一个 proposal，然后写一个 proposal，就像那个国家的美国的国家自然基金申请一个项目，做全球可能的这个那个新冠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当时他说，哎，这个东西你不一定会到全球，但是后来就是马上一两个月以后吧，当时我当时就把它就是 take 那个 initiative，然后我当时就写了，然后我就说，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事儿。然后后来就是去那个两个月以后，马上当时那个时候就开始散发了，然后他就说，哇塞，你这个第六感还是挺强的。然后当时我们马上就拿到了那个美国自然基金的那个。就是紧急的 funding 去研究这个事儿，然后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去跟很多的医院，当时为什么就是说当时那个美国的那个医疗系统就崩了，就是已经快要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开始去跟各大医院的一些医生啊、护士啊，就是做这个研究的这个问题，就是看看他们是怎么样被新冠的这个事情给影响的。然后后来就跟200多个不同的就是医院的，就是院长啊，包括前线的那些医疗人员，就是跟他们聊了这些，聊了差不多几个月吧。然后当时就感受很深，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塞，如果一个事情像 COVID 这样的事情就能够把整个的一个医疗系统给瘫痪，那我然后就开始了解到倦怠，就开始就是了解到医生和护士的那种艰辛，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感受特别的深处，因为当时有好多医生护士就跟我说，你们就是在哭，然后说已经受不了了那种工作的那种强度和压力，然后很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精神问题。然后后来我当时就很纠结，就到底要不要继续去做这个研究。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我觉得有一点像发比眼那种感觉。其实当时做了好多年气候变化的研究，然后突然一下就开始做这个，然后就感觉就是发疯了一样，就是那种就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就觉得 I have to do something，就是不能只是坐在那儿做一些研究，然后不去做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 technology。所以当时我后来就怎么说呢？就决定要开始在这方面开始创业。然后后来2年的时间去融钱，包括中间有很多的困难。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女性，在美国是只有1%能够拿到那个 funding，就是能够拿到投资人的钱。就是我们还是我和我的 co-founder，是亚洲女性，所以在美国这种那种环境，融钱，然后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被拒绝了太多，然后我都在说以前去开会我是个专家，然后现在我去开会就是需要去求别人， 所以这个改变和这个过程就是，感觉感触很深吧，就是怎么样去为了一个使命去坚持一个自己其实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到的东西。现在我们有好几家医院都在跟我们合作，然后用我们的这个产品，所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有了一个梦你就得去做，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之前Homebound 教给我的一个最大的 lesson。
可以讲讲我的转变嘛，就是前后。其实刚刚那个Wendy 说，是不是回来之后你会有那种落差哈？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想象。其实我们在没有下船的时候，大家也会讨论，就是下了船之后，我们该如何回归日常的生活？因为就是那21天的时间，将近一个，这样包括前后，整个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就，仿佛不像是真的一样，就美好的不像是真的一样，就你，就是那种一辈子可能只有那么一次，就是真的21天，你就只做自己，然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然后但是大家就会想说，我们现在这样子哈，感觉像充了电，然后。但是我们回到日常的生活，会不会形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落差？因为这么美好，然后日常生活一堆鸡零狗碎，是吧？那你回去之后，你会怎样去面对你的日常生活？但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把那个南极攒下来的那个能量，就是带着这个能量回到日常生活之后，觉得整个人都状态。尤其是一开始那个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就你是那种，你感觉你自己身上有光环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你带着那种非常强的那种 energy，然后再跟身边的人在交往，你会变得更加的柔和。就我自己哈，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跟大家的这种交谈，我觉得更加的就是平静，然后包括跟家里人呀。跟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什么的，然后你有那种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是想要去把你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去散发出去，然后想要去影响和滋养身边的人。其实回去之后，当时我在自己的机构做的就是非常直接一件事情，就是我说啊，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培训带回到我的机构，然后去给我的同事们分享一遍，然后让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我所收获到的这些东西。但这个是其中一方面。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当然回去的每一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做了这样子的尝试。我记得冰姐还说那个，去给那个幼儿园，就是当时你们孩子还在上幼儿园，然后给幼儿园还是小学的那个家长们做分享，还是怎么样，还是给孩子们做分享。然后包括就是，也有很多，就是我们后来是南极回来之后，也有组织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一些分享活动，就都在不断做这些事情，包括。集体的话，我们当时是在船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本身就大家有一个，我们当中国，我们那届第三届中国有7个人嘛，7个人我们在船上就采访了很多其他的女性，然后呢，当时就是冰冰姐的提议嘛，就说我们一起回来之后写一本书吧，然后呢就把这些女性的故事，然后她已经把那本书亮出来给大家看了，
看不出
叫
来吗？
做对，我们选择了自己，这是我们后来的一个成果。但是它其实就是起源于去南极前，然后并且提议说，因为他本来想说他写一本书，然后后来呢，他就想，就不如把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变成大家一起来做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呢，就邀请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共同来写这本书。后来我们7个人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有了我们的采访的内容，然后，然后就说，哎。那我们为什么只写别人的故事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故事也加进去？我们也是其中一员呀，我们身上也有很多我们成长经历里面觉得可以给大家带来启发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又写了我们自己的故事。同时呢，我们又邀请了其他届的，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Homebound 中国队的成员们，已经有好几届了嘛。然后包括当时无锡是第四届吗？还是第五届？第五届，对。
五届
然后
呀。
包括当时第四届的那些成员，他们还没有去，但他们也想参与。我说那大家都来，然后大家就开始写自己的小传，然后采访身边的一些其他的那个 Homebound 的一些伙伴。最终呢，就是历时2年的时间吧，把这本书出来，2021年春节前后吧，然后这本书出版出来。 然后呢，我们有13位作者都贡献了其中的内容，就真的是一个 collective efforts，就这是我们相当于是整个Homoban 中国团队的成员们回来之后，大家一起合力共同出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后来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其他的读者的一些反馈，然后说我们写的一些故事给他们带来了启发，带来了一些力量，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啊，就是我们能够留下了这样一个，就从南极回来之后，除了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改变之外，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能够持续不断的会把我们所感受到的能量所受到的启发和收获也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在整个南极的过程中积攒了很多的勇气。我在去南极之前呢，刚刚有讲，就说我其实，比如说我刚生孩子，然后算是一个新手妈妈，同时我当时的我在之前的机构其实工作了有8、9年的一个时间，非常长，然后呢，一直面临一个就是。感觉到了一个瓶颈期，就这个瓶颈期，就是说，我一直在给我自己有一个限制，是说我只能去，就我只喜欢做实地的事情，我只喜欢，做那些具体的自然保护的项目，但是我并不想要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什么管理者或者领导层的角色，所以我一直在跟自己讲，我不喜欢那个，我也不擅长那个。然后我一想到，如果说我要以后要承担更大的一个，比如说更加 leading 的一个角色的话，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可能不喜欢。但我觉得南极回来之后，它其实有打破这个东西，就是，虽然说在那个当下，我依然还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变得不再恐惧于未来我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后来大概1、2年的时间，我后来就自己也创业，然后做了一家新的机构。就这个勇气其实也是从这里来的，包括在那个当下的话，比如说你怎样去平衡，工作、生活，然后以及自己的这种角色的一个转变，然后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在去之前也是有非常多的挣扎和痛苦的。但是去完回来之后，你就觉得带了更多的能量在生活，然后在包括在对待身边的这种同事关系、亲密关系啊、亲子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上，我觉得都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很有意思的一些转变吧。所以这个也是带着南极的能量不断的在前行，包括直到我觉得对现在，我们当时讲说这南极的能量我们到底能够消耗多久，会把它用完，半年还是1年？就那个我们的那个 blue energy，就是可能过几个月会被消耗完了，我们就会回到常态。但你后来你会发现，就是有些东西它就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了之后，它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你打开了那个自我察觉的大门之后，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关上的。你会不断的这样子成长下去，然后你会经历一个又一个不一样的阶段，然后每个阶段依然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挑战。但是你知道，你心中有一些东西是觉醒了的，然后这个觉醒的部分，它就会不断的帮助你，然后去成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收获了很多这种伙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些伙伴的关系，在后面持续的很多年里面，也不断的在给彼此带来一些激励和力量。所以，我们这个社群也非常有意思。我们经常，其实也没有非常经常在网上总交流，但是呢。时不时呢，我们就会有这种线上的一个见面会，或者大家如果旅行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有我们的小伙伴，我们就会去约大家一起线下吃个饭呀，聊个天啊什么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彼此充电，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方还会传一些事情，就做一个什么 workshop，或者做一些什么 seminar，然后呢，然后跟更多的人再去做一些这种互动和交流。每一次这样的交流过程，包括今天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其实我们之间这种对话、沟通，还有人与人这种接触，它都在彼此之间有这种能量的流动。然后这种每一次诉说和倾听的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身上的能量都在不断的变化。就会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南极之后的人生 就会在不断的这种 reflection 的这个过程里面去度过，然后在面临，包括我现在可能也面临一些新的一些人生的挑战，我可能也在做我的这种这个事业方向的一个转型。那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可能也会，比较少的给自己戴帽子、设限制，我会更愿意说去走向一些不确定和未知的道路，然后去尝试、去感受、去体验，然后不给自己太多的定义和限制，这就是我身上的一些变化吧。冰冰姐。
那个我是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成长的节奏，你比如说我是2009年第一次参加这种领导力的培训，然后那一次我完全无感，不是人家项目不好，是我觉得是可能是我自己的状态没有 ready，所以在里面混吃混喝，然后混了一堆好朋友，然后什么是领导力还是不明白。然后2019年就那10年以后，我参加南极这个项目。然后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思考的就是，这个事业啊、工作呀、怎么去平衡家庭啊，可能就开始有这些人生的阅历之后呢，希望找到一些答案啊。当然那时候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还希望找到一个能有一个平衡点，所以才选的这个项目。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个项目，它。关键的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项目设计，像刚才吴颖去描述的，他把我们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让我们有深度的链接。然后这个链接呢，他就我还印象深刻，我们开营的时候就第一天，请的一个就是一个女性的领袖吧，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三层关系。就是这个 relation，这个 connection 是 with me，还有 with we 我们，还有 with the world，他说就是这三层关系啊。他说这个项目其实就帮大家来寻找这三层关系，所以这个 world 肯定不只是南极，只不过说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通过大家的交流、大家的分享，把这个 world 带给我们，其实又和现实的这个世界有距离，但同时呢，是通过这种分享，让我们进一步的去理解这个现实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项目的精华所在，就是而且这船上的这些人就都成为好朋友啊，再加上有深度的和自己的这种链接的开启。所以我回来的时候也是能量满满，我觉得我不没有什么再能阻拦我的了，然后这爆棚了，哎呀，就没想到啊，就。这在现实中就开始，你的能量很高嘛，但是其实现实世界是非就是没有，对吧？不同的人的能量值也不一样，然后我就开始摔跟头啊，摔呀摔呀摔呀，然后我说我这好不容易从一个坑里爬起来，觉得哎呀可以了，我已经这个成长了啊，刚刚喘一口气，咣当又掉到下一个坑里面去，就不停的在爬坑啊，掉到坑里面去爬出来，掉到坑里面去爬出来。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社群开会。我还跟大家说，我怎么觉得可以啦？能量就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修炼，而且你说我南这个项目也参加了，对吧？然后也认识了你们，我怎么还是这么慢呢？我怎么还是老掉坑里呢？就是不明白，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碰不到一个比这个项目还好的项目了，能帮我有这么大的成长。但是就去年，我就又申请了一个项目。而且申请上了，就是耶鲁的世界学者嘛，然后他是每年全球16个国家16个人，然后我是唯一的一个从中国去的，然后我去到那儿，我讲南极的故事，讲这个项目，然后我就发现哇，这个项目带给我的改变太大了，因为其他的那15个国家的也都是非常棒的，又是一就是情景重现嘛。又是哎呀，光鲜的很啊！那个脑门上贴的各种的标签啊，就觉得哇塞，这些人这么牛。但是你因为你在之前参加过一个这样的项目，而且都是女性的项目，所以呢就能看到说能觉察到啊，这些光鲜的背后，它其实我们都是平等的嘛，对吧？首先你可以有平常心去对跟他们去交流，第二呢就能看到他们的深层的焦虑，因为你已经从这个焦虑中走过来了，你掉了坑里爬起来，掉到坑里爬起来。你就基本上知道说，哦，哪里会有坑啊？然后你发现，哎，这个坑也真不是说只是在中国啊，或者只是在哪里，全世界都有。 啊，而这个呢，其实更多的它不是说外界有坑，而是我们心里有坑，就是我们心里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一个的结儿，那我们怎么去就是通过不是忙于外部的事情，而真的找一些这样的项目的机会哈，不管是家园归航也好，还是世界学者项目也好，还是其他的项目，就给自己的人生的旅程中呢，要比如说3到5年。要有一个要 take a break 啊，然后要想一想啊，要停下来。我在那个世界学者项目里面学到特别好的一个词就是 balcony，就是要有自己的一个阳台啊，你不能总是在这个舞池里面跳舞，不断的换舞伴或者也好，换舞姿也好，那你需要说离开这个非常喧哗的这个舞池，你到自己的这个阳台上，你站着，然后你回看，你去 zoom in，你看一看这个舞池里的每一个人。然后你再 zoom out，你再看一看哦，这个舞池又在哪儿？啊，这个舞池又在什么位置？你又在哪儿？啊，就再 zoom in，看你在这个舞池的什么位置，然后再 zoom out。所以在不停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家园共享项目，还是世界学者项目，或者大家包括说我2009年参加那个领导力的项目，我现在再回看，其实都是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在冲的啊，就在这种各种的现实的焦灼中哈，或者说。这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啊，这种各种外在的评判的这种笼罩下，让自己慢下来，退一步，静一静，然后去思考一下。后来我从耶鲁回来，我跟他们再联系，我说我恍然大悟，这个项目到底是个干，就是让我有什么样的体会，就让我感觉我是在那儿做了一段冥想，做了半年的冥想。而现在再看，刚才我们聊了这么一圈，我发现家园归航项目一样，就是。也是去做了3个星期的冥想，对于胡锡来说是1年的哈，因为他在那个 coach 过程中非常受益。对于我来说，就是3个星期。冥想是干什么？冥想其实就是让你专注于你自己嘛，对吧？专注于呼吸也好，或者专注你的身体的觉察也好，其实就提升你的专注力。它也是在训练我们的头脑的肌肉，对吧？就是不要被外在的声音带走，要知道说，哦，我们有一个外部的世界，而外部的世界会加到我们的头脑上呢，就是一些所谓的想法，然后所谓的一些，这各种的念头，而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我们怎么去这个意识是我们的这种自我，我们怎么去跟这个外部世界去更好的建立 connection，这个是有觉察的建立，而不再是那种应激反应、无人驾驶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收获特别大的。然后说回 coach，就是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当然这是一点哈，就我觉得我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项目了啊，不是这样的呀啊，我又给自己限定了，那你看我又遇到一个，所以当我从耶鲁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前面肯定还有更棒的项目，如果真的没有了，那我就自己去建一个，我去建一个这样的项目，让更多的人来受益，因为我真的受益其中嘛。然后另外呢就是。胡锡说那个 coach 特别有用。我是在南极参加那个项目的时候，我就现在我忽然刚才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对 coach 那个时候是无感的。就像我10年再早的那10年前，2009年，我对领导力也是无感的，是一样的道理嘛。就是我还没有 ready，所以他来 coach 我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呀？就是完全不知道，然后所以就没有在那个状态下。但是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在状态，那现在其实我自己开始学 coach 了。我开始参加 coach 的培训，因为他让我，他种了一个，刚才无影说种种子嘛，他就给我种了个种子。哎，他给我弄了1年的 coach，我怎么没 coach 出来呢？哎，怎么在船上，我怎么就看到我自己，这怎么什么发生了呢？这好多问号。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去，我还想那 coach 到底是什么呀？他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啊？我又去学了心理学，然后我又现在才开始学 coach，啊，就发现就是这样的项目。他帮你去打开，就是当你往内看的时候，就是内在的这个世界是非常大的，它和外在的世界比一点都不小。但我们很多时候就沉溺于外部的世界，繁华的那个世界，而对内在的世界是忽略的。当我们向内看，会有很多的好奇，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新的窗户打开，而这些窗户是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看到外部的世界，就是他看到我们自己的同时。看到这个外部的世界，所以耶鲁那个项目的同事们也让我对比哈，就说哎，那家园归航你说那么棒的一个项目啊，和我们这个世界学者这个项目有啥不一样？ 我说其实家园归航对于我来说，它是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就是跟我以前的路看到了我以前的那个路是怎么来的。然后，但是对于接下来怎么走，是需要我再去思考，或者说再去，因为你看，我之所以掉坑，是我没有 ready 嘛，对吧？就我要去探索啊，我知道哦，前面还有路，起码我有这些同道中人可以一起往前走，有这些伙伴。但是我没有 ready，心理上我没有 ready，说哦，我就觉得啊，我已经啊很 powerful 了，我这个都我都参加了这个项目了，都这么多轮心理建设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嘛。那耶鲁这个项目呢，世界学者这个项目，其实让我更好的看到了过去，同时是也看到了未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和过去的自己和未来自己链接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话说回来，我想，同样16个人，其他的人参加项目的人，他们的心得和我不一样啊，对吧？还是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成长的节奏，然后也有每一个人的境遇，但是关键就是自己心念的这个转变，就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执着的乐观主义者，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够从一个积极的一面去看待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去感恩于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和周围人的这种馈赠和善意，然后保持一个稳定的能量向前走。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身边去寻找资源，不一定是家园归航项目，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耶鲁。就是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机会啊，然后一些境遇，但是就是遇到了，可能就是用什，我觉得从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就是当遇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生旅程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就用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这样的机会，然后拥抱自己的成长。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哈，帮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就没在这儿白唠叨。
谢谢各位嘉宾。哎，对，他乡的乡友也给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然后好像都是一些比较 technical 的问题，然后也希望给一些时间给现场的观众，然后给大家一些反馈和问题的时间。
第一个问题是，我看看，要可以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其实我真的，我觉得我都没做什么准备，需要什么准备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去的话，就像冰姐讲的那样，就是创造机会，搭梯子，然后去尝试。然后我自己印象比较，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能申请上，但我记印我。一直有印象的是，当时我收到那个确认函，然后，当时邮件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大概好像是说，我在我的申请里面表达了，就是我在我的表达里面，我很少会写，I 怎么样，就我怎么样，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然后我会很习惯性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事情是大家一起来做的，所以我经常会用 we。所以他们就是在给我反馈的时候，有给这个，给我的这个 feedback，就是说，我们非常欣赏你，就是经常会提到 we instead of I，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你更有，你有就是把大家，放在同一个这个团队里面这样去考虑，而不是仅仅是我要什么，而是我们可以共同去做一些什么。就他们很欣赏这个东西，然后我对于其他东西我都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我就一直对他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很有印象，因为我之前做的很多工作一直是希望带着大家，就是更多的人，比如因为我们要做自然保护、环境保护，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孤军作战的，你需要很多人跟你一起，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习惯，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就给我了这样一个 reflection，然后我自己觉得，哎，真的是，然后。所以从这一点上来，我会觉得，这个项目很看重，就说参与的人他的社会责任感，就你一定是希望你做的事情对于你身边的其他人，对于你自己哈，包括也对于自己，对于身边的其他人和对于我们这个生活的地球是有正向的推动的，就是他们希望是有这样一拨人，就是。我们可以共同去改变世界的人，不管我们改变的维度是大还是小，是在 local 尺度还是 global 尺度，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定位。然后想了解海洋保护方面的研究和项目如何参与， 就这个问题稍微有点 general，然后我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做海洋保护方面的，那如果你是在中国的话，中国有一些做海洋保护的一些机构，他们有的时候会推出一些志愿者可以参与的活动和项目，就可以去关注这样一些机构，然后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其实也一样，看你身边有没有一些 NGO 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这种保护地呀，就是。国家公园呀，或者什么国家海岸线呀，什么之类的这些地方，那他们也经常都会有志愿者参与的一些活动。比如我之前在加州的时候，它有一些 state park，然后呢，还有一些 NGO，他们就会组织，就比如说他们会有大量的需求，招募志愿者去做什么海豹的监测啊，然后什么做条件带的一些。自然教育的这个就是引导那些孩子们去观察大自然呀，或者是去他们的 state park 里面去帮他们做一些，比如说入侵物种的清除啊等等各种这样的一些活动吧。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身边，就你居住的区域，可以去了解身边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保护的一些机构，然后他们有些什么样项目，然后你有一些是对你的，就是你的 background，你的背景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就是你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然后有一些他可能会，有一些他更技术性一点的，他可能会希望你有一定的，比如生物学或生态学的一些背景。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是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是有这样机会可以去参与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南极科考非常感兴趣，以后估计是当个码农这样的职业。我觉得当然可以啊，就是这个问题，刚刚冰姐其实已经早就提过了，就是不要对自己设限哈。然后至于说健康什么这方面，我觉得大部分人在我认为就是我们的那个旅程的话，大部分人都可以参加，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这个 Homebound Project 它并不是一个这种科考性质的，就你要做很多野外的调查，然后要在一个特别极端的气候里面去做什么样的事，去考验你自己的体力啊什么的，其实。这方面就还好，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身体状况都可以，当然，如果比如说，如果你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疾病，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健康上的一些 concern 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自己去判断的。然后他们一般也会 guideline 里面也会提前会列出来一些，对，没有年龄限制吧，因为没有成年人，不，应该成年人是一个限制。目前没有说就是未成年人可以参加，然后每年对，现在其实现在刚好还在那个申请期，正在 open for application，就是下一届的，我不知道是第几届了，第八届了吗？是这次是招募的，应该是第八届了，还是第九届？对，反正这几天正在那个正是那个新一届的开放招募期，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申请。其他的刚刚我觉得冰姐其实对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然后其他两位小伙伴如果有补充的，我觉得也可以。
对，我觉得已经回答得非常的完整了。然后，那就是现场的，就是观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呀、收获呀？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退出那个mute，就是或者是然后退出你的那个如果你能分享你的视频，就是能把你的视频打开，然后
把这个 PPT 关
你
掉，这
再
样能
简
看
单
到
互
屏幕。
动一下。好的。关键零我要 stop share。
大家想想问题啊，我先补充也非常快的补充一点，就刚才吴影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给这个项目做广告一样。我觉得不要这样，那个大家不要觉得。哎，那个你们去了南极了，那我就是钻到这个项目里来了，我觉得我们就是还是要跳出来看啊，就像刚才说的，其实有很多的周围有很多的机会，如果大家想去南极，也有很多机会，不一定是申请这个项目。那我们今天和他乡来合作做这样的一期节目，我觉得他乡嘛，我们又选了这样的一个日子，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可以一块儿来看一看说，说我们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共同的困难、共同的挑战？那我们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故事，分享我们参加这个项目，是希望让大家看到说，哎，你就再光鲜的抬头下面，其实咱们是共同的。 一样的，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大的社会系统里面，都会受它的影响。所以，但是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成长路径，我们的心路历程。而这个呢，是，就是大家还是那句话，就每个人成长节奏不一样，不一定是非得参加这个项目，然后可以在就是知道了哦，有向内探索的这条路。当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更好地跟周围人产生链接，更好地知道在哪儿有梯子能让我上，或者我自己能够搭梯子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们特别想强调的啊，也是今天特别想分享的。
谢谢冰冰姐。然后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可以举手，或者是直接 unmute。好，第一位。
哎，那我就先说吧，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首先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还有主持人今晚的分享，非常的 inspiring 啊，就是直接吃下了这个难题科考的安利。然后也很谢谢冰姐最后就是有理智的拉了回来，就是并不是一个安利的分享会。但是 anyway 还是决定明天去看一下这个 application，把它搞一搞。那我打。
加油！
我有两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首先就是关于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一个应该是1年的项目吧，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是1年，就除了最后去南极这3周之外，这1年期间，就是它在时间跟精力上的 commitment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这是第一。
就是跟大家广播一下那个呼吸，因为下面还有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时间也稍微有点长。然后如果大家有事情的话，就可以先离开。然后呼吸也给大家留了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大家保持联系。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温迪，拜拜。好呀，那
然后
刚
还
才
想，
Billy，
本来还想 Q 胡西，因为他是最新一届，他可能对于目前的这个就是科考级，就是去南极前的 schedule 他更清楚一些。我们的有点久远了，5年前，我自己觉得那个平时的 commitment 不是很多，但胡西说他有什么1周一次，但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是1个月一次，会有一次线上的那种 Zoom，然后会沟通，大家会有一些交流沟通。然后呢，在提前几个月、半年左右的时候，会给安排线上的这种 coach，大概会在出发前好像会 coach 几次来着？冰姐还记得吗？会 coach
记得。
三次嘛？好像2次还是3次？就会不同阶段，每次可能大概1个小时这样子，然后1对1的，然后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coach 会跟你交流，然后然后他会过几个月再来看，你的一些反馈和变化，
好，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拓展延伸一下刚刚，因为刚刚那个海洋保护的项目其实是我问的，就是我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的 background 吧，就是我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是因为我在工作之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潜水，就是我是一个潜水员，对，然后我也是开始潜水之后才逐渐关注到，就是现在的，就特别是水下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嘛，确实这几年就是我每一次出去潜水，我都能感受到，至少这个珊瑚的白化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且这个海水的这个浑浊程度也是每况愈下，就是每一年潜水都觉得啊，还是要早点找时间出去潜，明年还不知道又就是再 worse 到什么情况。所以就是，我自己比较想去南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南极做一次潜水。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说，就你们之前参加过的时候，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潜水相关的一个项目？
南极的潜水相关的项目吗？
科学工作人员不可以这样做。
对，对，他们是科考站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些，也不
专
是
业
所有
的。
的工作人员都会涉及到潜水的。我们有，我忘记是参观是不是智利的那个科考站的时候，他有给我们看过他们的这种潜水装备。因为南极它相对来说就是更寒冷，所以他们需要的装备是更复杂的。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平常这种热带、亚热带地区，或者包括像加州稍微冷一点的水温里面做的这种，潜水的装备其实都是不够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专业的人士的话，我觉得就是要 了解这个在南极潜水的一个风险。这个我没有去了解过，就是这种 recreational 的这种在南极的潜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服务或者项目是可以参加的？那我们之前了解的就是他们就是科考人员他们自己会有，我觉得带着几就是他的装备可能要有几十公斤重，然后下去，然后每次待的时间都不能太久。
就
啊，
这
是
个
的。
问题啊，不是说技术层面的可行不可行，而是要想的就是，南极是需要我们去保护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一点点垃圾都要带走。然后，如果是潜水被开发成一个旅游项目，大家都去，对吧？你能想到对它的破坏？而且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 Homeward Bound 的这个项目接下来不去南极，换地方，你还会报名吗？
我觉得也是会的，就是首先我想说一下，我说的这个并不是说是 creation diving，因为我们潜水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包括是做一些水下的 underwater survey 的，就比如说，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南极的它的水下的一个环境或者是鱼类的一个分布，这种在，因为我之前在香港跟新加坡也是做过类似的，就是我们其实是去潜水去看一下水下，比如说去拍照，去看一下它水下现在珊瑚的分布、鱼类的分布这种，它其实也是一种科考类的，它并不是说我只是去做一个 farm diving，对，就是我其实问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把它做成一个娱乐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一开始去的时候也会说，也说的是我们是去科考啊，我们都是女性科学家呀，对吧？但是接下来这个项目可能不会选择南极了，
OK，I see。
因为我们就发现说，我们都是就是要保护这个环境，我们看到的这么多次去看到的就是这个环境，南极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为的破坏，它水面上会飘着那些非常细微的那种垃圾，那这个项目就说。那我们一定要，我们自己都是做自然保护的，都是想来保护地球母亲，如果我们这个项目太高调的来宣传南极，让更多的就会让更多的人去，那这就和我们的初心是违背的。所以这是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就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其实并不是南极，就是南极只是一个封闭的环境，然后我们看到的在纪录片里也能看到，在那些宣传册里也能看到，那这个项目最宝贵的。是说我们这些人有一个 network，对吧？我现在特别自豪，我老是跟他们说，我全世界都有姐妹啊，对。然后呢，是一种互相启发，对吧？不同的这种学科背景，还有呢，就是这种 coach 的这种过程，帮关键是开启自己的这种自我探索的这种旅程。所以这个项目的闪光点是这里，但是因为他选的这个点是去南极，而大多数人都没去过，所以一听就被南极吸引了。那这个项目现在也是，就是经过这么多轮的讨论之后，接下来，应该会换地方。
那还挺好的。
对，就因为一直是这个项目里面比较有争议的一个点，就大家都是冲着应对气候变化，然后保护环境去的。但其实我们每次去所造成的这个碳足迹是非常大的。然后每年虽然说每年也都会就是为我们的碳足迹去做一些这种 offset。就是会做一些这种在那个碳交易市场里面去买一些，就是去 donate 捐赠一些钱，然后去抵消。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你造成这个碳排放就是碳排放本身。其实抵消这个事情，它本质上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是用别人的，就是你牺牲了别人的机会，然后去满足你自己的这部分的，这个需求。
好的，
谢谢你的提问。好呀，最后一个问题。
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感谢他乡的组织。然后我的一个问题是，我是那个经济学的 PhD，然后是研究这个环境和能源的。然后我马上要去那个一个 liberal arts 任教，就在9月份的时候。但是我读这个 PhD 之前呢，我是在搞，就是做过一些 NGO 啊，和做过一些 startup 的这些东西。然后我的问题是说，就是当我要就是开启就是更加 regular 的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啊，这种感觉就 teaching 啊 research 一些 paper 这种，但其实我还是很想
继续 involve 到这个学术圈以外的。然后我看就是大家的 background 其实还是就是 PhD 之后做了很多各种各样子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我就想就是问一下，就是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就你们具体是怎么去建立各种各样子的连接啊，去跟那个社会啊，然后跟政府呀，然后跟其他的组织去跳出这个学术圈吧，但是去跟更多外面的这些去进行交流自己的工作。
你是研究什么的？
我是研究那个能源转换，然后在经济学方面对当地的影响。
还是看你要做什么事儿吧。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一个工作的角色，对吧？但是这个工作的角色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建立联系。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己的这个平台上低头做事情，比如很多人在发 paper，因为在高校里面工作，在学术圈工作就是 paper 是个指标嘛，但是你要知道发的这些 paper 有多少是被人看、被人用的呢？有多少是躺在这个图书馆里就再也没有价值了呢？只是为了追求一个高因子发了一个 paper，但是发出来之后呢，它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所以现在整个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它有一个引导的，就是当然它也是被迫的哈，就是它总得有个标准，但它这个标准呢，就是让很多的。在学术圈的同行哈，会过于执着于去发本做学术，所谓的做学术就是在书斋里面，但真正的学问是写在大地上的，对吧？所以肯定是你要是基于现实，基于实践。你刚才说，哎，我怎么去建立联系？其实就你脑子里有好奇，有问题你就要，而且知道说啊，我在学术圈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局限性，而你所有的研究真正有价值。能够去产生社会影响，有贡献于这个社会的，是基于实践的你的研究，就是你在现实中发现的问题，你去解决，可能别人会说这个问题你也解决，看不上，但只要你觉得它是问题，你就去找答案，然后你再你做出来东西，可能在学术圈里面运气好，也是一个成果，运气不好，对学术圈不是成果，但是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那学术圈也是认的呀，对吧？
那
就
我
要
觉
有这
得，
个意识，
对对，
就是跳过去。
我觉得呢，其实本身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跨界的经验了，就你既在学术圈，然后又在 NGO 啊这种创业圈，也都有过经验，所以可能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能够给你什么样的这种过来人的经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路径是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走的是一条你自己独特的路，然后就像刚刚冰姐也提到说，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你的目标，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需要去做什么，然后你的目标会把你带到哪里，然后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可能是别人都没有走过的，就是你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比如说不管是在中国的学术界还是美国的学术界，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相对来说，可能也许西方美国、欧美的这种学术界，它会给到你更多跨界的空间和机会，当然最终你要怎样去跨，包括你自己的个人选择，因为它同样会有学术的评判指标，那这哪些东西是你对于你的 value 来说更重要的，那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别人告诉你说，哎，这么走好像更顺一点。然后你这样去走，就一定能够符合你自己的期待和实现你的目标。
好的，谢谢，
加
谢谢，
油！我觉得答案在你的心中和在你脚下。
谢谢 Jency 你的提问，然后也谢谢各位嘉宾非常有价值的 insight。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特别感谢大家，祝大家节日愉快。然后各位嘉宾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蕴藏着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就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勇气、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你自己。然后有的时候只是，它可能被掩盖了，然后它可能被限制了。但如果你愿意的话，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迸发出，不一样的力量，然后可以在自己的人生中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所以希望也。真的非常希望大家每一个人，能够今天是38妇女节，然后我们从今天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日子出发，然后可以走出自己精彩的人生吧。
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这本书扉页上的一段话啊， 然后我们这本书呢是要献给地球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然后这段话是这么写的：未来不是一个等着我们去到达的地方，而是我们共同创造的。道路不会等着去被发现，而是被我们铺就的。铺就道路的行为本身，既改变行动者，也改变终点的样子。祝大家节日快乐，然后创造你们精彩的未来吧。
拜拜，哎，谢
拜
谢，
拜，
拜拜，谢
拜，拜
谢。
拜，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女性和非二元性别的小伙伴们点击 show note 里的论坛链接，加入社区讨论，和全球华人女性产生连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在他乡等你。你也可以在各泛用型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和我们互动。欢迎你通过 show notes 末尾的爱发电和 Patreon 链接支持他乡。我们的他乡艺术家们每个月都会向你发去超好看的作品，还可以收到实体礼物。